那呢，我们来到第六篇，那诗篇第六篇呢，被称为忏悔诗。这是这个大卫的第一篇的忏悔诗啊。那在诗篇里头呢，有总共七篇是称为大卫的忏悔诗，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投影看到第六篇、第三十二篇、三十八、五十一、一百零二、一百三十、一百四十三，所以这几篇诗呢，都大体上称为大卫的忏悔诗。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我们不会再读。但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翻回哈，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看到它有一个标题，对吗？那上面写着大卫交与灵长用支弦的乐器调用低八到底这个调用低八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对吗？那大有可能呢是，那我们知道哈，我们的这个乐器哈，我们的钢琴是每八个音调一段，你明白啊？既然是八个音调是一段呢，来我们尝试一下 ，Do Re Mi Fa So。拉低哆 ，OK， 你没有低就结束的，你后面还有一个哆，对吗？所以是一排一排八的哈。孩子学钢琴的时候呢，诗歌班的弟兄姐妹，你们去散音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哈，哆来咪发嗦拉低哆，哆低拉嗦在下，对不对？所以他的说低八调用低八可能是讲到这样的。排法，但是这样的排法，但对这一首诗有什么意思，那么那我们知道诗篇呢是古诗呢不但是诗人写了哈给人读，对不对？诗篇呢其实呢是用来唱的是唱的。那解经家认为这个调用第八呢，它可能指的是一个乐器一个乐器，然后这个乐器呢有这个八个音调因为一些音器乐器呢只有五个音调的吉他有几条线？六条线有六条线，对不对只有六条线但是piano 就有你是整排哈。所以它指的是一个乐器，对吗？好，它指的也可以这样的意思。当你唱第六篇的时候呢，你可以以高音来唱因为是哆来咪发嗦拉低哆，对吗？你也可以说它要你以低音来唱，就是说从哆然后再下去，然后变成低音，对吗？明白我这里在讲的。所以当这首诗呢有这个标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它可能有的意思所以我现在把解经家有各不同的看法，对不对？把它这样的总结但我们知道这个标题呢我们也没有理它太多，对不对？我们看的是那十节的经文所以经文上我们要来看这十节的经文。那讲到这个大卫的忏悔诗他是因着什么事情忏悔那你骂了我训我一顿之后呢，哇，你懊悔了，所以你忏悔，对吗？但是这个大卫在什么时候因着什么时候什么事情而忏悔呢？一般上这解经家呢都认为他与别示巴 犯罪之后，啊，那神差派了先知拿单去指责他，对吗？记得拿单讲了一个故事，啊，讲到一个财主有客人来到他的家，啊，这个财主呢不舍得杀自己的羊，那却拿一个穷人家的羊，啊，我是尽快的这样讲，啊，拿他宰了然后来招待他的客人，对不对？哇，那大卫这位王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很生气，他告诉我那个财主是谁，啊，那拿单呢就指着他，就是你。那一呢，因为他想夺乌利亚的妻子耶斯巴，对吗？啊，八十八，啊，应该是八十八啊，那我们的和合本是八十八哈，所以我要用八十八哈，夺这个妇女是吗？所以呢，他就把乌利亚派到这个战场的前锋，知道呢，在战场呢，他一定丧命的啊，真的，这一位忠心的勇士哈，的军士哈，丧命了，像大卫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呢，把他的妻子拔十八呢，带进宫里，对吗？所以这个接刀杀人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过后我们看到大卫因着他的罪得到指责，所以他就写了这一首的忏悔诗啊。那你问我的看法是什么？我说，既然没有告诉我他的背景，我可以接受这样的解经。那我今晚上呢要把这一首诗呢分成三段。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段呢，我们看到大卫谦卑的祈求，就是第一到第五节啊。大卫他谦卑的这个向神所做的祈求啊。请问投影看得清楚吗？啊，我看到燕芬好像他的头要就是放近一点，然后近一点就坐在前面，可以吗？看得到哈？好，不会太多图画，因为有时候太多图画看不到哈。所以我说，第一个大分段是讲到大卫的祈求，在这第一个大分段呢。当然有这个小分段，第一个小分段呢，就是大卫的第一个小分段是大卫的哀求，啊，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上半段，来，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哀求啊。那在这里呢，他给我们看到大卫他知道自己犯罪了啊，他也知道神知道他的罪，所以我在这里说，我们不能够隐藏我们的罪，对吗？那很多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要给人看到，对吗？啊，犯罪不要给人看到啊，但我们忘了神知道啊，所以我们要在隐秘的地方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在三思哈，我们要知道神他知道我们犯罪。但今天我们看到人啊，其实呢，他犯罪呢，他不理。对吗？他 不管你看到还是不看到哈，就是他要犯罪，他认为他有权，对吗？做犯罪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新闻看到，哇，这人犯罪，是公开的犯罪。无论是公开，还是我们把自己藏起来犯罪，我们要晓得神。他知道我们所犯的罪， 所以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神知道啊？那时候他没有去想，对不对？如果他有想的话呢，他就会很谨慎。但那时候当他要犯罪的时候呢，他想的就是什么？我要那个妇女。直到他知道自己的罪，他晓得神也知道他的罪。箴言28:13，我们一起来读：这样，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悯怜恤。Okay， 这样自己的罪过呢，不会亨通的，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说，哎，这个人犯罪，但是外表看起来没有什么改变啊。那弟兄姐妹，这里我要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哈，良知的指责哈，明白？往往比人的指责来得更厉害。啊，你想一想，你犯罪，你天天的那个良知的指责哈，那么这个来得更痛苦哦。人指责我一次算了，那么。但是这个良知啊，我们的良心啊，常常指责我们的时候呢，是很痛苦的，你明白吗？啊，那比方我偷了你的钱，我把你所有的钱都偷光了，没有人知道，对不对？那你说没有人知道？这样好像是遮掩的哈，但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良知的指责啊，你偷了那个人的钱，所以你要知道，每个人犯法之后哈，他的良知呢都有功用的，你知道吗？你说讲讲，那一个杀人犯，他杀了人，他会不会在这里等？啊，叫警察来啊！会不会？那杀人呢？他就逃了。啊，你说他怕警察？啊，其实呢，他知道他杀人呢是犯法的，那么不只是说他怕警察捉他，他知道杀人是犯法的。什么罪案也是一样的，没有人犯法了就在那边等，来你来捉我，除非这里有问题了。不然的话呢，他们都会逃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良知，良知告诉他们，你做错了事情啊，你要赶快逃啊！好，所以呢，遮掩的人，遮掩罪过呢，不会亨通的。那么，良知会责备我们，但承认又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悯。我要大家注意哦，是两件事情哈。他说。承认，对吗？够吗？不够，还要离弃你的罪，知道吗？啊，你可以说，哎呀，很抱歉哦，很抱歉，我偷了你的钱，啊，但是你心里在想，改次有机会我会再偷的，那就不亨通了，对不对？好，所以这里呢，神的话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在这种情况呢，大卫告诉我们，我们要求神的怜悯啊。那求了神的怜悯呢，我们要悔改，因为这里是承认和离弃。因此呢，约翰一书1:9说，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约翰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好，这个第二个小分段，从第二节的下半段到3呢，我们看到大卫向神诉说他的情况。我们来读：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的心也大大惊慌。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啊，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向神说，说什么呢？他说他很软弱，他软弱，对吗？那为什么软弱呢？我去看那个原文哈，他的原文很有趣，他的原文告诉我们呢，是因着疾病而来的软弱，啊，身体的弱，你明白？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定会感到很虚弱，对吗？所以他的原文呢，就是他因着病而软弱。那第二点呢，他说：“求你医治我。”那这个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呢，若把它连在一起呢，我们就看到呢，他其实有患病。你说那个医治我可能是属灵的病，对吗？有可能，对不对？也有可能是疾病哈。但我知道是疾病，因为前面的因为我软弱，它的原文是讲到病所带来的软弱，明白吗？因此呢，他求主医治他的病。那为什么患病呢？因为他犯罪的缘故，知道吗？所以犯罪，不但影响到另一个人，犯罪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犯罪也影响我们自己。在这情况里头呢，我们看到大卫因着罪的缘故呢而患病，然后说他说他的骨头发颤，骨头呢这里指的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那发颤呢是惊慌，为什么惊慌呢？因为疾病的缘故，他的心惊慌，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软弱因为疾病，有疾病因为犯罪，他的骨头他的身体发颤，那他的心里又胀慌，为什么呢？因为犯罪的缘故。那你整个来看呢，就是说当我们受到良知的指责啊，长久啊，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知道吗？所以有人因为犯了一些错误而不能够求饶恕，长久累积在心里，影响到他的精神，影响到他的身体。所以大卫就是这样，因此呢他向神求救，所以他说：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救救我。那么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好，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一章五到十节，我们来读：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以神，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好，这里告诉我们，若我们说我们在光明中行而在犯罪呢，那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在黑暗里，那在黑暗里呢，我们就不能够与神相交。 所以这里要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发觉到为什么神好像离我们很远，我有来教会啊，可能我也有祷告，但是 我感觉到神离我很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不离弃我们，他要靠近我们。那当我们有这种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看看是不是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了。那我们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的罪？因为前面我们有读到，若我们遮掩我们的罪呢，就必不亨通。所以我们要认罪，那认罪呢，我们就得到赦免。好，第三个小分段呢，就是大卫关注的事情。第四、第五节，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为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这里呢，我们看到大卫他关注的事情有两件。第一，就是他与神的相交。他现在知道自己犯罪，对吗？现在他也晓得神知道他犯罪，然后他知道罪使到他不能够与神相交。因此呢，他求神拯救他。拯救他是什么意思？这里我们要知道，这里的拯救他呢，是讲到他的灵魂与神的关系，而不是救恩。OK， 与救恩无关，明白吗？当诗人祷告拯救的时候， 他的意思不是我还没有信主，主啊拯救我，对啊。当然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主拯救我。但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位信徒，他信靠耶和华神，所以当他求神拯救他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他与神的关系，你知道吗？他需要与神和好，而不是求神来救他的灵魂。所以今天当我们说神啊你来救我，不是救我的灵魂，而是来救我与他的关系。那第五节告诉我们大卫所关注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为神的见证。 okay， 所以他讲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赞你。这个阴间指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说阴间就是不信徒到阴间去，对不对？当然阴间没有人称赞神啊，这个阴间呢，其实讲到坟墓，坟墓啊，很多时候旧约的阴间的这个原文呢，讲的是坟墓。Okay， 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阴间、坟墓。他说那些在坟墓里的，不能够再赞美神了，对吗？就是死了的人怎样赞美神？所以大卫这里是告诉神，神啊，那些死了的人怎样赞美你？没有人为你做见证。所以在这里呢，他关注这一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灵魂与神的关系脱离之后呢，我们不能够为主做见证，因此呢，我们需要求主来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回到他的面前来。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关注这两件事情，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关注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见证。 好，第二个大分段，我们来到第七、第六和第七节哈。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呢，诚实认罪。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小分段，在这里呢，第六节我们看到大卫感到困乏。第六节说：“我因害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船踏飘起，把路子显湿透。”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大卫的这个心思哈。那从这读这一段，大卫的睡眠好不好？他的睡眠好不好？不好哦。他说每夜流泪嘞，啊，可以睡着还流泪，这个不错哈。OK， 睡着了还流泪。他说把船踏飘起啊，把褥子呢湿透了啊，那个背啊湿透了。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他睡不着，对吗？啊，那把船踏飘起哈，不是那个船会飘起来，啊，他的意思呢，就是他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不能够睡的意思啊。那你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你吵了你的配偶，对不对？你没有这样的问题啊？你没有告诉你的先生你不睡出去啊？不要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哈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最给他暂时的快乐，记得醉有没有给人快乐？快乐啊！你喜欢喝酒对不对？哇，很爽啊，很爽啊，啊，对吧？那喝醉酒呢？倒了下来就不爽了哈，对不对？驾车撞车了就糟糕了，所以醉带给人有暂时的喜乐，对吗？大卫得到88的时候。我相信他很高兴啊，高兴哦，他很高兴啊，多一个女人在他的身边哈，他很高兴。醉其实带给他的不是快乐 ，OK， 是痛苦。所以醉给他有暂时的快乐。希伯来书第11:25说什么呢？来，我们一起读：他可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宁可哈，那个宁不进去了哈，我却把它放在摩西，因为他指着摩西啊，摩西呢是埃及的王子，你知道吗？但呢，他却选择与百姓同受苦害啊，不要享受那暂时在罪里头的喜乐。好，罪呢带给他长久的痛苦。OK， 暂时的喜乐有，长久的痛苦呢有。OK， 但选择哈，暂时跟长久的。所以他说：“我哀恨而困乏，我每日流泪，我把船踏飘起，把褥子湿透了。”这就是大卫的感受，罪带来的感受。然后第二段呢，第七节哈。是大卫的眼睛呢干闭。OK， 大卫的眼睛干闭。来，我们读第七节：我因忧愁眼睛干闭，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Okay， 所以这里讲到他的眼睛，那为什么讲到他的眼睛？想一想，为什么他现在讲到？我的眼睛是这样，前面我们刚答了他睡不着，所以睡眠不好呢影响到眼睛，对吗？失眠的人眼睛对，我们说黑眼圈，对不对？当我看到你的黑眼圈的时候，我说哎，你到底有没有睡好，对吗？没有啊，因为我先生啊，从晚上翻来翻去翻来翻去，我的床都要给他摇到坏去了哈，所以他说我的眼睛呢 干闭，我因我敌人 的缘故呢，眼睛昏花了哈，所以他在这一句话里说呢，来表明一点，就是他没有平安和喜乐。这一句话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他没有平安和喜乐，所以这个平安和喜乐跟我们的睡眠有时候是有关系的哈。那么若你能够真的把重担卸下，对不对啊？那我们就可以睡好啊。简单的说，若今天呢你的上司骂你骂你骂你，那你回家一直想一直想一想，那你一定睡不着的，对不对？他骂你骂你骂你 OK 不管他，对吗？ OK 我不管他，对吗？他只要骂我，我也不管他，我不理睬他，我回到家里，我吃完了晚餐，我冲个凉，我就去睡觉了哈。所以平安和喜乐影响到他的睡眠。这里有一位作者在他的书本他写了这样的一句话我很同意，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他说世上最悲哀的人是带着内疚感而远离神的基督徒所以我同意啊，内疚感不能够脱下来哈，那种内疚感，然后又远离神的基督徒他们最悲哀的。好，我们来到第三个分段，第三个分段，我们看到因为呢他能够认罪他知道自己的罪，对吗？他知道罪带给他的痛苦他现在得到安慰。所以第八到第十节呢，我们看到大卫的安慰。我们来读，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且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不然羞愧。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大卫呢可以吩咐作孽的人离开他，那么作孽的人或者罪人可以指责他，大卫你借刀杀人，你杀了乌利亚你抢了别人的妻子，对不对这些罪人可以一直的来控告他。大卫现在已经认罪了 OK， 他向他应该认错的人已经认错了 OK， 我们说他已经悔改了，他也相信神赦免他的罪，因此现在他可以对那些在告他告他的人说离开我，明白吗？因为他知道神已经赦免他的罪，他说因为神听他哀哭的声音弟兄姐妹，大卫的忏悔不是神啊赦免我啦我知道我犯罪了你有慈爱，你是很好的一个神我向你说 sorry 啦，够了吗？够了不是，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忏悔是怎样，是哭着的，你明白吗？当我们犯罪后而没有这样的痛悔的话，那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悔改是不是真诚的。真诚的悔改第二个大纲是他真诚的求怜悯，所以我们要想看一看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神听他的祷告，因为他是带着流泪的祷告，他真的求神怜悯，那么真的知道他自己错了，在敌人攻击他，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就是敌人攻击他说你看神没有听你的祷告，所以现在呢你的骨头呢发颤，对吗？你现在有病 但大卫相信神听见他忏悔的祷告。那大卫怎样相信？凭什么相信神听他的祷告呢？就是神的应许，你明白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相信自己得救，对不对？同样，当我们认我们的罪，我们也要相信神赦免我们的罪，好吗？所以大卫相信，那大卫相信呢？神接纳他，收纳啊，接纳他。他说：“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所以他相信呢，他的祷告蒙神的垂听。所以认罪，相信认罪，然后还有相信神赦免我们的罪的应许呢，是非常的重要。有些人他们一直在求神饶恕我，怜悯我，怜悯我，怜悯我，但是呢，没有这个应许，没有这个保障，神赦免他的罪，这样的情形呢也不好。我们知道神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神自己他允许我们，我们要相信。最后，大卫的仇敌都必羞愧。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当大卫的敌人看着大卫之后呢，他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一个从罪中犯罪里头出来的一个大卫。今天在教会里呢，我们也希望看到弟兄姐妹是这样啊，我们是软弱的人，都会犯罪，但是我是期望犯罪之后知道我们犯罪了，能够从我们的罪里头呢站起来。当然这个站起来表明我们的悔改，明白吗？站起来啊！但是有些人呢就选择离开教会，我们看到很多，那么在他们私生活里头呢做一些的错事，那结果是什么呢？离开教会啊，那么为什么要离开教会呢？不要面对人啊。但大卫不是这样的，像大卫是我要认罪，我要回到人而回到神的面前啊。那总结，可以猜一猜这个故事吗？这个人来到十字架前，然后他所背的重担呢，掉了下来，天路历程 ，OK， 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 ，Pilgrim Progress，OK，、okay， 所以。Pilgrim Progress 这套戏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他背着重担一直走一直走，对吗？第二个部分讲到他的重担掉之后，他受到很多的试探啊。当他的重担掉之后，他觉得很轻松了。这个重担是什么？他的罪，他的罪。所以我们来到十字架前呢，我们的重担，我们的罪的重担掉了。所以当你掉的时候呢，轻松。所以我相信，当我们认我们的罪的时候啊，当我们与人和好，与神和好，我们的感觉就是像一大石头呢，从我们身上掉了下来。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诗篇第六篇呢，就给我们学了。这个忏悔功课，愿主帮助我们。好，今晚上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篇的诗，谈到大卫的忏悔，我们要向他学习。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认我们的罪，求你的饶恕。那之后我们要凭信心相信你赦免我们的罪，过后 我们就会感到这个重担，罪的重担从我们的身上掉落。我们感谢你，你是有怜悯的神，是吧？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从你那里重新得力，从你那里得平安和喜乐。愿神你赐福，我们把自己交托，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